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进入这个新年，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但愿2010年会带给我们新的希望，新的快乐和平安。我们在这一年里要经历神更大的恩典，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这个教会也要看见神的荣耀。愿主亲自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从岁收到年终都能够经历你，都能够享受你同在的平安和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个灯有接触不了。今天是2010年的第一个星期日，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进入了21世纪的20年代。谢谢。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有什么可以值得快乐的呢？因为新年有很多机会啊。好了，谢谢。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打算，在新的一年里要达到什么目标，要看到什么结果。对我们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机会你知道什么？世博会今年要在上海召开，所以我作为一个上海人啊，非常兴奋。从5月1号到10月31日总共是半年，预计将有7000万人要去参观，所以上海现在是早就开始准备，房价已经升到全国最高19万人民币一平方米，创纪录，还要升高19万。餐馆业、旅馆业啊，这么这旅游业都要大张旗鼓，要赚大钱呐。那么其他地方呢？二月份温哥华的冬季奥运会马上就开始，12月份南非的世界杯足球赛啊，你不要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是很大的事情。航空公司早就宣布了啊，有的半票到南非啊。我们如果要去这个南非的话，这是一个好大的机会。这个足球对我们中国来说不是很，因为我们冲不出去，到亚洲都没冲出去。对这个欧洲来说非常重大，你知道在历史上为了足球被两个国家打仗，不仅在运动场上打，还正式的两个军队开始打。所以这次不希望，这个希望不会有打仗。那么我们新年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穿着白衣服等着耶稣再来。很多人呢，特别是一些不信的人，他们把我们基督徒看成是一批很消极的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们不愿意来教会，不愿意信教，他们觉得你们基督徒都是信靠神，自己不努力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基督徒的人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奔跑的人生。我们一直在跑啊，我们一点也不放松，我们要集中全部的力量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2010年要怎样来度过呢？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奔跑。跑英文是 run， 所以这两个字发音都差不多， 对吧？一个 run， 一个奔，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目标怎么明确？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中已经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奔跑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这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呢，他告诉我们，目标既然这样清楚，目标既然这样明确，我们唯一的行动是什么呢？不是走，不是加紧走，是跑，是奔跑。因为事情太紧迫了，就好像飞机马上就要开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飞机要开了，我们平时都不大想跑，跑步是很麻烦的，有时候这个身体啊，这个呼吸啊都跟不上。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跑。我有一个经历，在那个盐湖城啊，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呢，这个从盐湖城飞到这个山镇回来，那么我很早就到了那个机场，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然后呢，这个进了这个候机的地方，那个飞机呢，这个门很近，好像就是这个大门，我就坐在这里，哎呀，很近，也没有什么人，心里非常的放松啊，看看周围也没多少人，反正这个门也看到，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很安详，很舒适，打打瞌睡，好像很逍遥。后来就睡着了，这个睡着的过程中，好像听到这个广播在叫我的名字。当然，这个美国人发音不是很准了，但是这个隐隐约听到，哎呀，我想从来没在飞机场上听到叫名字的。再一看表，咦，这个飞机马上开了，这个没动静啊，门还在那个关着呢。一下搞错了，原来这个飞机不是在这里上去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哦呦，那时候马上这个紧张了，开始蹦了。好，那个我是最不喜欢蹦的，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蹦啊，这蹦的不巧，蹦在路上碰到一个高的地方，一下甩到地上，扑倒在地上。里面有一个电子的圣经啊，我电子的计时器，我最喜欢，随时的碰掉在地上，连那个笔也掉出，最后那只笔也找不到。蹦啊，拼命蹦，不管三七二十一蹦。蹦到我几乎要把我一身这个所有的力量都用尽了，蹦到那个门口，对不起，不能进去了，飞机马上起飞。哎呀，我体会到，当你真正感到紧迫的时候，你是不得不蹦的，结果连蹦了以后都没有结果。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就要像这个奔跑一样，我们不是这种懒懒散散悠悠闲闲，我们可以坐在沙发上一起喝杯咖啡，大家来讲讲笑话。现在我现在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啊，这个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人，首先是这个 Albert Mohler，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对美国的基督徒的了解太少，是吧？我特别是在美国，我们更应该多了解一下。Albert Mohler 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基督徒，啊，我们教会有两个 Albert， 一个是 Albert 江祖宗，一个是 Albert 胡大宗，啊，这里是 Albert 马，我叫他 Albert 马 Albert。他很有名，怎么很有名呢？时代杂志把他称为是美国福音派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他做了一个短片，是他自己的，他做了一个短片，六分半钟。很多美国基督徒把这个短片看成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看的一部影片。啊，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不知道你看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最值得看，不过你要小心，因为他讲得很快，不知道你的英语是不是行啊？今天这个考验一下，同时也考验一下大家的英语水平。好，我们现在就请这个来放一下。
time will fail me if I tell of Gideon, Barak, Samson, Jephthah, David, and Samuel, and the prophets.
因为这个影片呢，这个格式我们这个电脑还不能，我们这个电脑太旧，很多的这个软件太旧，是很值得更新的，希望大家要多换，像这个美国的教会更新的好厉害，是吧？新的技术，我们的这个一部老电脑，很多都不能放，这个新的这个叫什么，视频的格式都不能放。他现在还要抱着机器来这个来放这个，是啊，我们虽然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高科技这个，但是我们的教会呢确实很落后啊。但是我们很快会跟上去，放心。我简单介绍一下，帮你看。这个 Albert Moller 就讲，我们基督徒所从事的是一项特殊的行业，我们都是冒险家，我们做的工作非常危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我们是接受着一种巨大的挑战。每一个人，我们不仅仅是在跑，我们是在做一个危险的行业。我们是在很风险的情况下在跑。
Who by faith conquered kingdoms, performed acts of righteousness, obtained promises, shut the mouths of lions, quenched the power of fire.
这不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不是一个安全的时刻。
Our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but against the rulers, against the powers, against the world forces of the darkness, against the spiritual forces of wickedness in the heavenly places.God has enemies. If we conceive of the Christian ministry as a profession, we will be seeking safety. Because the logic of a profession is that we have earned the right to be respected in holding our profession. We have earned the right for the respect of a community, of the culture at large, of the society.Professionals aren't supposed to be in danger. You're supposed to be able to put the certificates on the wall, show your credentials to the world, and go about your business. For the martyrs, we draw our confidence in the knowledge that this is deadly dangerous business. For time will fail me if I tell of Gideon, Barak, Samson, Jephthah, David, and Samuel, and the prophets, who by faith conquered kingdoms, performed acts of righteousness, obtained promises, shut the mouths of lions, quenched the power of fire, escaped the edge of the sword, from weakness were made strong, became mighty in war, put foreign armies to flight. Women received back their dead by resurrection, and others were tortured, not accepting their release, so that they may obtain a greater, better resurrection.And others experienced mockings and scourgings, yes, also chains and imprisonment. They were stoned, they were sawn in two, they were tempted, they were put to death with the sword, they went about in sheepskins, in goatskins, being destitute, afflicted, ill-treated, men of whom the world was not worthy, wandering in deserts and mountains and caves and holes in the ground. Is that what we're supposed to aspire to?These are held up as those whose faithfulness is to be our guide and our example. Do we really believe that we deserve better than did they? There's a natural temptation to seek safety. We should expect that the risk will be greatest where the gospel is breaking through the darkness.That's where we should expect the fight to be the most intense, the danger to be the greatest.
What if our default was to go rather than to stay? To take the risk rather than to play it safe? To sacrifice? What if our default was to say now and not later? What if this year we were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 Well, we will take some risk and do something dangerous for the glory of God. The greatest danger might be that something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us, even as we find ourselves in such a field. I invite you to go. To find a place that's dangerous and be dangerous. For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That invigorated and shaped an entire generation that was willing to go and, if necessary, to die. What about our generation, your generation? We will be dangerous. This ought to be 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It ought to begin now, not later. It ought to begin here, not just there. We need to see the danger. We need to embrace the danger. But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need to be the danger. If gathered here in this place are so many as appears committed to the gospel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n this is a dangerous place. Because the forces of evil and darkness, the enemies of the gospel, have more than met their match. Not because of who we are, but because of who Christ is. Not because we have any tactical skill, but because we follow a Lord who's going to vindicate His gospel. We need to be embarrassed not to be dangerous. We need to be embarrassed not to seek the right kind of danger, risk the right kind of danger. To be embarrassed to fear that one day we might retire in security and say, I supported dangerous people. I knew some dangerous people. We need to be a dangerous people. And let us be accursed if on that day, a far greater day than this, we have to admit that we were not there when things got dangerous.
大家看到了他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哪里的？考你一下，是在圣经什么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大部分的经文。好，阿本摩勒讲，我们是一批基督徒，从事特殊行业，我们是专门干危险的事情。不干危险的事情的人，将来你会后悔的。说明我们的使命是非常的神圣，非常的巨大。我们是在跑，你知道长跑是有危险性的。我不知道你这跑过没有？哎呀，我是最害怕跑的。我记得我在高中第一次长跑1500米，跑完下来我就躺在学校的医务室，第二节课就不能上。美国的马拉松名将 Ryan Shay 在参加这个北京奥运会的选拔赛，那是在两年前，在2007年在纽约选拔的时候跑，11月3日在纽约 选拔北京奥运会参赛的时候跑了 5.5 英里，因为呼吸非常急促当场死亡，经过送医院紧急抢救，终年28岁。神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所预备的不是沙发，不是安乐椅，不是打打高尔夫球，不是美味佳肴，而是一段需要去奔跑的路程。就像以色列百姓，神在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之后，不是让他们去慢慢品味羊肉的滋味，不是去睡觉，不是来做做游戏，像我们圣诞晚会，而是要他们赶路。摩西吩咐百姓吃的时候，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出埃及记12章11节，因为他们吃完以后就要离开埃及，奔向神所领他们去的旷野之路。基督徒的一生是奔跑的一生，要奔跑在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天国之路。为什么要这样紧迫的跑呢？恐怕很多弟兄姐妹不一定清楚，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喜欢问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我已经信了，我已经称义了，还要跑干什么？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跑的呢？还要赶什么路呢？是的，我们是因信称义，这点不错，我们得救是要信，我们信神的恩典，但是还要信神的真理，把行为表现出来也要信心，信心包括恩典和真理。如果对信心的了解不够完整，不够全面，那么你只能停留在因信称义，实际上这是信心的一部分。信心还有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保罗在罗马书1章17节，不知道大家注意里面啊，这义是本于信，下面什么？本于信，下面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因信什么得生。我们很多人在知道因信称义，不知道因信得生。生我的生存的生，因信得生什么意思？就是活着，因着信心而活着。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话不是太好理解。如果你看看别的翻译，帮助你可以理解。啊，你看英文 King James，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心到信心，从相信到相信。你看看台语，那个台湾的台语这个翻译，相信加上相信，旧本圣经信了又信，北京新旧库本有信即信。哎呀，这四个字啊，我觉得很需要大家花功夫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从信心到信心，从相信到相信，相信再要加上相信，信了还要信。为什么呢？这就是跑的原因。光有一个因信称义是很不够的，还要因信得生。我们很多人在知道因信称义，不知道因信得生。如果因信称义就已经完全了，那何必还要加上信心？为什么还要从信心到信心？信了还要信？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还要不断的仰望他，因为他是把信心创始开始了，还把信心完成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信心就是一开始够了，不要了，不跑了，他不知道前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大的任务要去完成。信心还要加上信心，信了还要信， 义人要因信得胜，罪人是因信称义，我们还要从因信称义这一步要因信得胜。只提罪人因信称义，不知道罪人还要因信得胜，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时候他重点放在第一步，他没有强调第二步，所以造成今天很多人的混乱。很多人他们的生活表现正满足在因信称义，所以他们活不出他们的信仰来，活不出他们的信仰，跟圣经的教导，很多基督徒跟圣经的教导相矛盾，引起不信的人混乱。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每一句教训都讲到他的应许和赏罚，每一个应许都有赏赐还有惩罚，不是一种格言。我们很多人，我很喜欢登山宝训，我很喜欢福音书，我很喜欢圣经，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格言，人生的格言，智慧的格言，他们没看到耶稣讲的所有话都有赏有罚。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每一句应许后面都有这样一种赏罚？这叫未见之事，这是没看见的。你现在还没有得到赏赐，也没有得到惩罚，把没有看见的赏罚当作实在的，你相信，这叫信心。这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要跑这段天路，跑这段属灵的路，心灵一定要有准备。你不准备去跑，这是非常幼稚的，是吧？你穿着棉袄，穿着皮鞋，我开始跑。我们不是游客，我们不是到一个地方去游山观水，我们是运动员。作为一个长跑的运动员，这是一项很艰苦的运动，要准备，要充分准备。好多没有准备的人跑一跑就放弃了。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的基督徒开始的好热心啊，我相信啊，我愿意接受耶稣，但是很快的跑了一段路，放弃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希伯来书十二章给我们提出了跑这条天路要具备四个条件，你没有这四个条件你跑不下去，你跑一段你马上就放弃了。第一个条件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你知道这个起跑很重要，跑步啊，不能这个枪啪一响的时候你马上要跑，你不能等的，你开头慢了，你以后一直慢一直慢。我们从得救的一天开始，那个裁判的枪就响了砰，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就要开始跑天路了。那跑的时候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轻装，衣服要脱掉，穿非常少的衣服，担子背着一个很重的书包，挑着担子都不行，在跑的时候都是影响你。所以呢，有的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他每一次出门回来，有的人是出门前这个出远门整理行装，什么东西要带什么东西不带，有的人是出门回来再检查行李，检查行李怎么看看哪一件东西出去没有用到，下次就不要带了。所以我现在学会了，我有一个包啊，里面要带的东西都已经放好了，所以你随时叫我出门马上就出去。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 各样的私欲，这些都是我们跑天路应该放下的重担。哎呀，今天我们跑天路的弟兄姐妹啊，你担子太多啊，你挑着担子，还有的人挑着担子在跑了。你看到过吗？我看到过挑着担子。你看那个中国啊，在那个第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日本人占领这个东部沿海，那成千上万的难民啊，从东部向四川方向西部这个逃离。你知道在这个逃难过程中死的人呢，超过在战场上死的人。哎呀，这个场面非常，一个人挑着担子，哈，好重的担子，前面担子这个箩筐里坐一个小孩，后面箩筐里坐一个小孩，在火车上，满满的火车顶上全是人呢，逃难了。哎呀，我看到每一次我看到这种这个二次大战中国从东部逃到最后进入四川的人多少，你知道，上千万的人在路上就倒下去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担子，担子会把人的腰都压弯了，怎么能够跑得动呢？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了。彼得用了一个字，要卸，就好像那个大卡车把这个货一下子全部倒下去，因为他顾念你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挑着好多的担子，背着一个大书包，好多的行李还拎着，在跑步了，在跑天路了，怎么能跑呢？怎么迈开步子，还要从事危险的事情？你在做梦了。从前有一个农民挑着一个担子，好辛苦的在路上走，正好有一辆大卡车经过，那个卡车司机非常关心，说这个老大爷你好辛苦在挑，我这个卡车上没东西，你就上来吧。好，这个农民就挑了担子，把这个挑这个放到这个卡车上，然后继续开。那个卡车司机呢，听见这个农民在这个坐在卡车上面还在呼气，咦，奇怪，回头一看还在挑着担子，在卡车上面还挑着担子。哎，你把担子放下来嘛，不一起走，不行的，担子里面很多东西很重要的，一放下来等一下没有了。哎呀，挑在担子坐在车子里面，我们很多基督徒今天都是这样的。你不要笑那些老农民，我们这里好多老农民不放心啊，神啊，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了怎么办呢？是吧？现在不学点钢琴，不学小提琴，不学芭蕾舞，再不学这个画画，还有奥林匹克的数学精神。哎呀，明天怎么办？工作没有了怎么办？哎呀，得生病怎么样？这个担子都挑着，然后呢，自己坐在神的卡车上面，我是把你带着走天路，走向永恒的家乡去。一面是追求一个永恒的家乡，一面把这个暂时的有限的那些思虑烦恼挂在身上。两种挂虑是我们需要卸下的给神的，一个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第二为死亡忧虑。一个人如果对生与死都能置之度外，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忧虑呢？为了能跑，我们必须除去一切妨碍我们跑的东西。重担本身不一定是有害的啊，这个放下各样的重担，你要记清楚，这个重担不一定是坏的东西，有时候是很好的。你关心家庭不好吗？你关心工作不好吗？你关心健康不好吗？今天我们很多人是这个对健康非常有研究啊，但他们却会阻碍我们跑步。这些重担 可以是你拥有的财物，可以是你的家庭关系，可以是你的舒适安逸，可以是你安于现状。你知道在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没有规定比赛的时候不能够吃东西的，没有规定比赛的时候不能拿瓶水喝喝的，但是你看有多少人在跑步的时候拿瓶水一面喝喝一面吃个，这种人肯定失败，这个不要讲了是吧，一面吃吃一面喝喝还要跑步吗？人家跑步的时候是要集中全部的精力，还不一定能够得能够这个跑下来。那些这个舍不得一点享受，舍不得一点这个，他还能够得到什么好结果？第二，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哎呀，这里你看这个，第一个是重担，大家很清楚；第二个是什么？缠累。哎呦，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中文，所以我很喜欢中文圣经的翻译，翻译得非常这个成功，它形象地把罪的可怕性描述出来，这是罪了。第二个是罪，罪就像一个绳子，一条绳子，一像蛇一样，你看这个蛇就缠住你，把你这个人裹起来，裹起来，裹到怎么？最后蛇不是来咬你，咬死你，裹得紧得不得了，动也不能动，最后死了。主耶稣把这个有病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解开，叫他走。因为犹太人死的尸体都是用布啊，用布像绳子一样的裹起来，所以呢即使拉撒路活过来，他那个布不给他解开，那个裹尸布不给他解开，拉撒路还是不能走路，还是不能跑。罪会缠住你，罪会缠累你，罪会把你裹起来。我们中国人说无罪一身轻，罪不解开你是不可能跑的，你只能在原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一直在原地，他缠住了，他被缠住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没有把我们马上带到天上去，安排我们到天上去做基督，神把我们留在这里，留在血肉之体中，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身体里面。主耶稣说，但是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因为血肉之体它不能脱离罪。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受一个考验，基督徒一个考验，就是我们一边有新的生命，我们得救了，我们是基督徒，另外我们又活在这个血肉之体中，这个血肉之体是跟罪是最能够联系的，他最这个听罪的话的，他跟罪是最有关最亲密的。所以我们常常希望跟神亲密，但是这个血肉之体的这个跟罪是最亲密的。圣经中记载多少例子的，这个挪亚被这个酒缠累啊，喝酒喝醉了，这个深深被这个情欲被女人缠累了，这个巴兰先知巴兰被金钱缠累了，这个犹大王扫罗被那个妒忌缠累了。哎呀，太多的例子，你今天被什么缠累啊？你被 internet 缠累了，你被电视剧缠累了，你被金钱缠累了，你被名誉缠累了，你被地位缠累了，你现在不能动啊。作为运动员，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被淘汰。你看看这个，很多运动员，这个到了奥林匹克，他培训了四年，好不容易刚刚进入奥林匹克上场搞几下犯规，第一个举一个牌子，第二个犯规，第三个犯规，三次一犯规怎么办？淘汰。哇，四年的辛苦准备，三次一犯规淘汰了。我请问你啊，你犯规几次啊？你信主以后做基督徒，你犯规几次？ 不止三次吧。感谢神啊，我们真是感谢神，神宽容我们，所以还没有让我们退出比赛。如果神今天让我们也退出比赛的话，那你这个没意义了，你现在在跑什么意思呢？已经退出了。所以我们应该赶快脱离罪的捆绑，我们要跑前面的路，我们必须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什么罪？有人问，到底什么罪？那罪当然是各种各样的罪，有的人是这个罪，有的人是有一个很大的罪，很重要的罪，是什么？不信，不信的罪。你相信什么？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吗？你真的相信神的惩罚吗？不信啊，不信啊。你如果真的相信，不是这样。你真的知道前面有这个地狱在那里，你还这样逍遥自在？不信，不信的罪是一个影响我们跑天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讲第三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三个条件是忍耐，忍耐是基督徒的美德。为什么要忍呢？因为这个奖赏不是一开始就发的，你一参加比赛就发给，也不是在中途发的，而是在最后发的。没有达到终点，谁也不敢断言你一定得到奖赏。有人说奥运会的奖台，领奖台是用泪水和汗水铺成的，不容易。基督徒进天国的路也是用泪水和汗水铺成的。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进天国的路是要努力的，要坚持的，要忍耐的跑到终点。但是今天我们的时代呢，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样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急躁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微波炉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想成功，马到成功，我们没有耐心。你看看今天好多人没有耐心啊！今天新年第一天，今年的新年2010年第一天，在中国的杭州就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一个31岁的男子，因为他妈妈一直给他唠叨，哎呀，你怎么30多岁还找不到工作？你怎么不好好工作？你不好好这个生活？这个被这个唠叨，这个孩子气得难受，怎么？把他妈妈怎么？2010年元旦，一刀戳死。儿子因为唠叨，我们在座的老人都要小心的，这个唠叨的。少讲话，多喝水。我最近听到一个新闻，哎呀，我这个真是被这个新闻所这感受。其实不是新闻，是一个旧闻，因为我不太关心这个很多事，所以呢，很长时间没知道，现在才知道。不过也算是新闻，因为到现在还没结束，就是讲到3年多前吧。3年代在北京有一个女大学生买了一台电脑，在华硕公司，那台湾的有名的店，就我们这里也有 ASUS 这个电脑公司，买了一台高档电脑，2万多人民币，3000美元。买了以后呢，回去过2个小时电脑出问题，高档电脑马上出问题，好，拿来修，当场就拿来修啊，修了一下，搞什么软件，好，修好回去啊，又出问题啊，这个女大学生实在受不了。那么这个修理的也保证你不会再第二天再修，再搞了几次，他说我把你这个CPU 升级，换一块新的 CPU， 你本来是2.7，我现在高更高的，好，新的 CPU， 你知道 CPU 中央处理器最重要的电脑芯状，给他换一个新的，价钱不要你，高兴了， 一回去啊，又出问题，哇，这个简直受不了了。那么，请一个懂行的人啊，就像这个啊，胡德宏啊，这个什么，查一查，这块 CPU 有问题的，是工业测试用的，不可以作为商品推销的。用一个测试用的样品去冲一下，啊，这个大学生受得了吗？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跟那个华硕公司谈判。我要把你告出去，我要把你的新闻，把你这个叫什么，记录向媒体公布。那么人家当然害怕，谈判怎么办？我们怎么解？这个华硕公司在中国的总代表、总经理从上海特地飞到北京来处理这种问题。哎呀，这个女大学生也是很够厉害的，这真是现在机操的时代的典型。你要想换我一台电脑，没那么容易。赔偿，那赔偿多少钱？500万美金。哇，天价呢！这种女大学生真是，只有今天80后或者这个90后的。嘿，那个华硕公司也不简单的，你搞这个东西，你想欺诈我。他马上查，在网上面人肉搜索，发现这个男的就是这个请他这个帮忙的那个懂电脑的人，这个人有前科的，他抓起来过的，告到警察局，欺诈女导游，人家本来是商品问题变成欺诈。你看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面500万，一面欺诈。好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安局也好快的反应也好，这个台湾大公司嘛，影响对中国的业务，逮捕，马上逮捕，关了10个月。这个女大学生，哎呀，你看这个急躁，我从这件事情，我看到所有都在急躁，所有人，一个学生，一个大公司，跨国公司，一个公安部门，关了十个月以后查不出结果，释放，但是关了10个月。人家上诉了，人家当然上诉。好了，国家赔偿，还赔给女大学生2万多块钱，关了10个月赔2万多块钱。出来以后受那个当然受不了，现在继续开始新的告这个华硕公司，你怎么用一块这个新版那个假的样品来换我？那么现在这个讲不清楚了，那个公司怎么说？说你这个样，这个 CPU 是你自己换上的，你来欺诈还是欺诈？你自己换上。好了，这个问题搞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啊，甚至于英泰公司的总裁到中国去讲学的时候，他们都在旁边拿出一块这个布来，这个。现在要把 Intel 的这个公司也告上，你怎么可以把一个样品东西去送给华硕公司？你要停止给华硕公司所有的这个 CPU， 啊，这个世界你看都疯掉了。我们基督徒啊，就是要在这样一个急躁的时代里学习存心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忍耐，你什么事都做不成。最后，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哎呀，这四个条件讲得太好了。第一，要放下各样重担；第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要存心忍耐；最后，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者。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软弱？我们跑的时候跑不动了，因为我们没有去仰望，我们没有专心的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动摇失去信心，就是我们的眼光没有聚焦在耶稣身上。彼得的眼睛盯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可以在水上走。当他的眼光从耶稣身上离开，看环境，看风浪，他就沉下去。太重要了，这一条，没有仰望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就跑不动啊。 今天在跑这条天路的时候，有些在前面的已经落后了，你看到吗？有些人本来是在很前面，他已经在落后了，慢慢的慢下了，有些已经跌倒了，有些已经爬不起来了，但是有些受了伤还坚持在跑，有些已经接近了终点，正在努力的冲刺。保罗都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在极力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互相勉励，我们要加紧跑这条天路。